请听东北大鼓观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伟大之处在于普门示现神通力，不拘一格的救度众生。民国年间，浙江上虞有个米商，信奉观音很虔诚，家中只有夫妻二人。有一天夜晚，米商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说他有大难，让他记住四句话：逢桥莫停舟，遇油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捧笔头。米商醒来，把这四句话牢牢记在心里。第二天，他雇船出去做生意，中途遇上了风雨，船夫想把船停在桥头，米商突然想到菩萨说的逢桥莫停舟这句话了，他急忙催促船夫开船，船刚过桥，那个桥就坍塌下来。米商深感菩萨的救命之恩，从此信奉得更加虔诚。有一天傍晚，他正在礼拜观音之时，忽然佛堂上挂着的琉璃灯突然坠落下来，灯油洒了一地。米商马上想到菩萨说的第二句话，遇油即抹头，他急忙抓着地上的油就往头上抹，抹了一会儿，拜了一会儿，又去睡觉。睡到半夜，被一股血腥味给呛醒了，他急忙点上灯一看，吓得目瞪口呆，原来身旁的妻子被人杀了。这米商吓得面色苍白，跑到岳父家就去报丧。岳父问他女儿怎么死的，米商说不出来。岳父知道平时女儿很反对女婿信佛，他猜想他们夫妻很可能是因此失和，女婿才杀死了女儿，所以他把米商告到县衙。县官停讯米商的时候问他说，你妻子被杀的当晚，你家的门窗是否破损，财物是否有失？米商回答没有。又问说，你的妻子平日与邻里和睦否，有没有得罪个什么人？米商说并无冤家对头，与邻里和睦。县官一听，这既不是财杀，又不是仇杀，还是深更半夜躺在丈夫的身边被杀，这不就是你米商所为吗？于是他定了米商杀人之罪。就在他提笔要写判词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大群苍蝇，齐聚笔端，把这笔头围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没法下笔了。这县官一看很惊讶，哪来的这么多苍蝇呢？米商一看惊喜异常，呀，苍蝇捧笔头，菩萨的话又应验了。县官一听莫名其妙，仔细一问才知原因呢。他将米商收监候审，自己就开始在这四句话当中研究答案。这四句话一二四句都出现了，就这第三句是破案的关键。他琢磨来琢磨去，突然开窍了，一斗谷出三升米，余下七升，那不就是糠吗？这说明杀人的凶犯不是糠妻就是妻糠。于是他命衙役明察暗访，结果还真找到一个叫糠妻的人，带到大堂上一询问，做贼心虚的糠妻全招了。原来米商经常出外做生意，不在家，他和米商的妻子通奸有染。最近呢，米商常回来，他觉得妨碍他的好事，就起了杀心，趁夜深人静之时潜入米商家中，想杀死米商，暗中摸了一个油头，以为是米商的妻子，因为过去女人的头发上才抹油，所以他就杀错了。真相大白之后，这县官判康妻死刑，把米商释放回家。米商经历了这次变故，既感菩萨的慈悲广大，又觉得人生的虚幻不实，于是他发心出家而得道果。 县官等人也因为菩萨的广大灵感，从此深信佛法，这个地方信佛的人就由此大增，所以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定能得到救济和解脱的。在日本有个最具影响力的故事，民国11年的时候，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引起了大火灾，死伤30多万人。东京著名的浅草区公园里边有一个池塘的池水都被大火烧干了，但是公园里一座木造的观音屋却完好无损，没被火焚。因为那里挤进3万多人，在被大火包围的无路可逃之时，都异口同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生死关头都念得很真诚，使大火一直无法逼近。这座木造的观音堂到今天都照样保存，作为圣迹的纪念，凡是到日本去的人都想去朝拜朝拜。还有今年7月台湾的富航空难之后，有一条两女念观音得以幸免的微信被大量转发。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确能化险为夷。1990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广州空难，100多人蒙难，幸存者大都受了重伤，只有3个危急时刻称念观世音菩萨的人，他们只受了点表皮的轻伤而已。更不可思议的是，飞机迫降失败后引起了火灾，后来清理机场的时候，所有人的东西都化为灰烬，而这3个人带的7本佛经却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深感佛法的不可思议。其实这些在危急时刻称念观音菩萨而得以幸免的人，如果他们当时若能号召大家一起念，或者自己大声的念让大家都听到，那就会使许多人幸免于难。这是佛经上说的，黄念祖先生在他的新生录里就讲了一个全舱念观音使整个航班转危为安的真实故事，大家到网上看一下，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灵感真实不虚，慈悲威德无所不救。水火风灾古今不断，来势凶猛令人胆寒，只要一心把观音菩萨念，消灾解难并不难，对此舟山人们都有体验，他们最有发言权，渔民们每次落水遭遇危险，念观音都能获救得平安。舟山群岛原本是个台风密集点，多年来遭遇台风袭击苦不堪言，自从33米的观音铜像建在海岸，舟山人从此远离台风心里欢，都说菩萨施威的手印替他们挡风难，菩萨手一推台风不敢到近前，舟山的官民百姓都把菩萨的威德赞，人人感激在心间，古今多少人承蒙菩萨广大灵感，离苦得乐现欢颜，实力多得无法计算，只选有名的故事对您谈。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数不胜数，我只举几个有名的。普陀山短姑道头上面那个黄色的海岸牌坊，就是民国8年时一个叫陈姓良的人花50000大洋修建的。50000大洋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啊。陈姓良此举就是为感激菩萨的大恩大德。当时年近40的他没有子嗣，为求子夫妻俩真诚叩拜观音之后， 他的夫人果然怀上了，可就差一个月要生产的时候，他的夫人突然病倒了，高烧烧得昏昏沉沉，不纳饮食。请遍了名医，没有办法，陈姓良是个做洋灰生意的大老板，非常有钱，没办法，医生治不好，全家人急得整天念观音菩萨。结果到了第29天的晚上，他的夫人梦见一个老婆婆手里拿着几朵莲花走进他的房间，对他说，我从南海来，来安慰你。说完把这莲花捏在手里，像捏着肥皂一样给他浑身擦洗一遍。陈太太当时就觉得通体清凉，倍爽，一觉醒来病好了。头天晚上做的梦，第二天临盆了，生了一个小男孩。最奇怪的是，妈妈已经骨瘦如柴了，这个小男孩却白白胖胖，非常可爱，所以陈姓良才到普陀山兴建这座海岸牌坊。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有求必应的慈心悲愿，福慧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能消除我们所有的苦难，满足我们所有美好的心愿。那有人会想，那为啥有很多信仰观音的人、念观音的人还是苦难不断、逆境连连呢？他们的求咋就不灵了呢？那我肯定的告诉您，不是观世音菩萨不灵，而是祈求者的心不诚。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人若能一心一意地念观音菩萨，一定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若是念得不专注，心水浑浊，当然得不到明显的效果，这叫水清月现，水浊月影。古人写经能让经文字字放光，念拜观音能让失明的双目重见天日，根本原因就是心达到了至诚，今天的人们诚心不够，所以没有效果。若是真诚，也同样能得到大利益。台湾的圣严法师和星云大师在他们的演讲集中多次提到，他们自己在少年时代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呵护，顺利成长的故事。这二位大德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见证了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威德。无论在家出家，若能真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都会获益匪浅。我天津有个朋友，他的女儿小的时候很愚憨，一考试20-30分，大夫说他脑子有病，小学都毕不了业。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说你多念观世音菩萨，结果立竿见影，他女儿的学习成绩很快就有了飞跃，后来竟考上了天津重点高中。我本人2次甲状腺上都得了3厘米的瘤，中西医都说不手术下不去，可我就没手术。头一次是2002年，我读地藏经消除了。第二次是2013年，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梦见了观世音菩萨，我的瘤就没有了。感应就像敲钟一样，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有多强的诚心就有多强的感应。1980年的时候，石家庄某大商场一个年轻的女干部突然得了一过性脑缺血，当时就变成哑巴了，这种病很难治，她住进了石家庄空军467医院，治了3个多月都没有效果。有一天，她一个信佛的同事到医院来看她，说你治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效果，你干脆就念观世音菩萨，一定能保佑你好病的，你口不能念，你就在心里念，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当时80年宗教政策刚刚落实，一提到信佛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可这个女士一听啊，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从下午开始一直念，念得聚精会神也不困了。 直念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才觉得脑子有点昏沉。昏沉中忽听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像是在教他做体操一样，让他抬左腿抬右腿，伸左臂伸右臂。他虽然口不能言，但是身能动，他迷迷糊糊就身随化动，那才叫一切行动听指挥呢。从凌晨三点动到五点，把同病房的病友都给吵醒了。人家一看他比比划划的，把人吓一跳，问他你这干啥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嘿，大家一听奇怪，这哑巴会说话了。这个女士自己一听也惊叫起来，我会讲话了，我会讲话了。说完激动的泪流满面。医生们闻讯赶来，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一切正常，当天就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并对她说，说我们这座空军医院建院以来，像您这样的病我们一共收治了五例，您是唯一一个被治好的，其他四例就永远都是哑巴了。其实这个女士心里很清楚，她的病不是医院治好的，是观世音菩萨给她治好的。出院之后，她满怀感激之情，想请一尊观世音菩萨像供起来，结果没请到，就用红纸写上了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位，供在家里，天天礼拜感激菩萨。后来到了1998年，他在北京剃度出家了，现在是河北省一个寺院的当家师。所以要想获得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必须做到一心称名和常念恭敬。这一心最关键，也是我这个节目最想强调的。一心除了称名时一心一意心无杂念之外，平时也要以观音之心为心，让自己也拥有一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心，那才是真正的一心。你若是怀着不善之念，求赌博赢钱，害人成功，贪污腐败，不被追究，那不叫一心，不会得到菩萨的保佑。观世音菩萨可许则许，你要求的事情对你本人、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利无害，他才能保佑你，因为他只成就人的善愿，绝不成就人的恶念恶行。很多人不明此理呀，以为到寺院烧高香、烧头炷香就是恭敬，大错特错。过去人烧的都是天然檀香，能通气养神，传达境界。檀香为了将己香传给他人，忘却了自己，所以燃香时香自灭而留香于人。烧香传递的是佛教中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而今天烧的香都是化学原料做成的，烧高香或者是整把香，既浪费钱财又污染环境，危害健康，这不是恭敬。万一把出家人给熏出肺癌了，反倒造孽。书中记载，过去沧州插花庙有一个尼姑，在2月19观音圣诞这天早上，她早早地起来清洗好了供具，在菩萨像前摆上了上好的供品，忽然感觉有点发困，趴到桌上就睡了片刻，梦见观世音菩萨对她说，你不供我，我也不曾饥饿，你供我，我也不见得饱，庙门外有很多流民，求乞不得，必将饿死，何不撤去献供送给他们，所得功德胜过供我10倍。这尼姑忽然醒来，跑到庙门外一看，果然有好几个流浪的乞丐，他急忙就把这供品撤下来送给了乞丐。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个时间，他都用上好的食物布施给乞丐，还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告诉大家说这是菩萨的意思，众生欢喜，佛菩萨才欢喜呀。若能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与人为善，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那才是给观音菩萨最好的供养。 我们若能向观世音菩萨学习，把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更好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才是对观世音菩萨最好的恭敬。否则口念观音心不善，喊破喉咙也枉然。大家一定要清楚，信仰观音的真正意义是学观音，做观音。像焦裕禄、杨善洲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内心世界就跟观音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善。感动中国的两位老人白方礼和龚全真，他们那种舍己为人的善良与无私，不就是菩萨心肠吗？我们做不了千手千眼全德全能的观世音，那就做菩萨的一只手一只眼，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每个人的慈悲行为都是一盏灯，当它亮起时，周围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如果大家都点亮自己那盏灯，整个世界将会一片光明。
观音精神当弘扬，芸芸众生遇恩光，一灯之明方春亮，万灯之明普照四方，
纯正称名一心，一定能和菩萨感应道交，获得加持的。加持就是保佑。福建晋江那个古迹洛阳桥，就是宋代时福建泉州知府蔡襄济世利人之心，感应了观世音菩萨现美女身帮他募集的工程款修建的。这座桥比官渡大桥还长，凡是来此参观的人没有不感叹。观世音传奇那个电视剧把这个故事给改了，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把吕洞宾和韦陀都给加进来了，还编排了一个吕洞宾让观世音菩萨难堪那个镜头，这纯属胡说，不符合事实。观世音菩萨是佛的境界，他的智慧神通哪是一个八洞神仙吕洞宾的法术能够比得了的。这说明将佛法上升为现代的艺术形式来演绎，需要考量编导人员的佛法深度，否则很可能是好心办了不好的事情。像现在有很多人想让大家相信佛教，相信因果，竟弄些鬼附体的光盘到处流通。佛教是让人解脱烦恼束缚的一种智慧教育，学佛越学越潇洒快乐才对，怎么学来学去被鬼给绑架了？这样的佛法谁敢学呀？流通这样的光盘不是弘扬佛法，这是亵渎佛法。闲言少叙，单说一个人心存善念来称念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得到保佑的。 唐玄奘孤身一人西天取经，水袋里的水漏掉了。在大沙漠中没有水意味着什么？但玄奘大师在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得到加持之下，战胜了饥渴，战胜了黄沙，战胜了死亡。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大愿力成就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愿，我本人也是因为一点点的善心得到菩萨的垂护。86年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唯一的心愿是希望我当一名教师，所以87年我报考了二城师范内招班。在那场我人生最重要的考试当中，我不但提前得到了菩萨的梦中指点，更得到了菩萨在考场中的明显加持，使我把一个根本就不会做的数学难题，在没经过脑子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在演算纸上叠出来了。那道题的图形和计算过程都很复杂，若不是菩萨的广大灵感，我绝对叠不出来，做不上。那次我们全县只考上3个人，而我的分数第一，但只超过录取分数线8分。如果那个12分的数学难题做不上的话，我还得差4分考不上。这多年我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呵护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对观世音菩萨的有求必应深信不疑，感恩不已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菩萨的慈悲方便法门不能领悟，我们只知所求遂意是保佑，菩萨现身指点是保佑，却不知冥冥中的加持和所求不遂也是菩萨的一种保佑。比如信仰观音以后，虽然未见明显的保佑迹象，但冥冥之中却获得了种种利益，心胸比以前开阔了，烦恼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大大减少了。还有生了病的人，虽然没有立刻好病，但是他的心态有所改变，饮食起居比以前有规律了，对烟酒鱼肉也不那么贪恋了，或者遇到一个好医生，得到一个好的药方，使病情向好的方向发展，这都是冥冥中的保佑，这叫引渡。佛菩萨慈悲方便法门是无量的，遇到人力绝对不能解决的事情，就以不可思议的神力加以救度。像上面那些故事，那叫顺加持显加持。若是世间常理还能办得到的事情，就在冥冥之中使机缘婉转凑合而加以救度，并不是件件事情都要显现出不可思议的境界让世俗的人们惊怪。有的时候所求不遂也是菩萨的一种保佑，那叫逆加持。抗战时期上海有一个大学生，他在申报上看到了一艘轮船高薪招聘电报员，他很有把握地报了名，因为这和他的专业正对口。为了安全起见，他每天都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结果却没考上，他由此怀疑观世音菩萨不灵。可是2个月以后，当他再次从申报上看到了这艘轮船遭日寇飞机轰炸，全船沉没，无一幸免的消息后，他才恍然大悟，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了他，否则他早葬身鱼腹了。所以我们的目光要放得长远些，不应该以一时的得失就怪菩萨不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很多人求升官求发财没求来，那也是菩萨对他的爱，因为厚德才能载物，他自身那部道德车子只能承重500斤的福报，你要给他放上1000斤，那不把他压碎了吗？佛菩萨之所以没有保佑他升官发财，是因为他目前的德行承载不起，若让他超载运行会使他断裂生命。 我们这些凡夫就跟那无知的小儿一样，喜欢舔刀头之蜜，不知有割舌之害。佛菩萨有智慧，看得深远，就像父母一样，常给予我们慈悲的监护。我们已经沐浴在菩萨恩光之中，还说没保佑。尤其一看到信佛的人出现逆境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佛法了，这到底有没有佛法，管不管用啊？其实因果感应的道理非常复杂，不是一般凡夫能够看清楚。我讲一个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钱文忠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也讲过，说的是唐僧的博导戒贤大师的故事。唐代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取经，就是这位戒贤法师教授的。就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曾被疾病折磨得想自杀，就在他绝食要自尽的时候，文殊、观音、弥勒三位大菩萨现身，告诉他说，你过去生中常做国王，恼害无量众生，你本应该死后永远在地狱中受苦，因你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有功，故此让你重报轻受，仅以这小小的世间疾病之苦来消灭你未来地狱长久之大苦，你应当忍耐。三年后东土大唐将有一位僧人玄奘要来此接受法化，你把佛法传授给他，你就可以消除业障了。戒贤法师听后感激涕零，从此他安下心来，以坚强的意志忍耐病苦，并真诚忏悔。过了三年病才好。三年后玄奘大师果然来此，戒贤法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嘱咐他的弟子代替他把自己当年所受的病苦告诉给玄奘。那位说苦的人说的自己都泣不成声，可想而知戒贤法师当年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作善遇灾殃的是他前世的恶业招赶来的果报，绝不是今生作善的结果。如果他不行善，他的灾殃会更大。那些作恶得福的是他往昔的福积得多，如果他不作恶，他的福会更大。因果重重叠叠，没有穷尽，这个因还没来得及报，那个果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善恶之报非一朝一夕的事，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所以就少见多怪。若是真正懂佛法的人，无论遭遇境况如何，都能坚定自己的信仰。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络上的笑话，说有一个无比忠诚的共产党员去世了，上帝不愿意在天堂里接纳一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就让他去了地狱。没过多久，阎王爷愁眉苦脸的来央求上帝，上帝呀，求求你快把那共产党员的灵魂带走吧，我要恢复我地狱原来的秩序，自从他来到这里，几乎把我这里所有的小鬼都发展成了少先队员跟共青团员。上帝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共产党员的灵魂又带到天堂。一个月以后，阎王爷幸灾乐祸地来问上帝，上帝啊，那共产党员他过得好吗？上帝一摆手，哎，首先请你不要叫我上帝，你应该称我为同志，因为现在宇宙间已经没有上帝了。其次告诉你，我也没有功夫回答你，我正准备入党，马上去参加会议了。我讲这个笑话并没有贬低其他宗教的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的佛教徒都能像这个共产党员那样，要永远坚信践行自己的正确信仰，并能随时随地来弘扬自己的信仰，让更多的人走进佛法，获得永恒的幸福。这正是观世音菩萨所期望的。 观世音菩萨不仅仅是给予我们现世的利益，眼下的满足，而是更想引导我们走出生死轮回的苦海，获得究竟解脱之乐。因为不帮我们截断生死相续的源头，往后我们还会在无尽的生命旅程当中发生无数次相同的和不相同的痛苦。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彻底的慈悲，他引导众生心求极乐的故事有很多，我只举一个有名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有一个爱女，他这个掌上明珠17岁的时候就得了不治之症，临终时问他一个问题，说爸爸，眼看死神就要来临了，我最担心的是生前我有双亲可以依靠，死后我该投向何方，又该依靠谁呀？这一问把陆奥宗光难住了，心说是啊，人死该到哪里去啊？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从来都没想过呢？他正在为难之际，忽见他的女儿相貌骤变，周身放光，仿佛是他家悬挂的观音画像一般，他脱口说出四个字，观音菩萨。这个久病的女孩听了父亲的话，双手合掌，含笑而逝。陆奥宗光由此便觉悟到人生应该找到永久的依靠，所以他皈依佛法，潜心向佛，去追求生命的永恒幸福。观世音菩萨现童女身度化陆奥宗光的故事跟很多人敲响了警钟，很多人都因此而走进佛法，升起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心。因为我们人人都知道回父母的家，回儿女的家，却不知道回归自己那最安全可靠的精神之家。念佛求生净土，就是让我们回到自己那永久快乐的精神家园里去。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真正的慈悲。人生很短暂，就像网上说的那样，一岁出场亮相，十岁快乐成长，二十为情彷徨，三十基本定向，四十拼命打闯，五十回头望望，六十告老还乡，七十搓搓麻将，八十晒晒太阳，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挂在墙上。人的一生过得很快，即使百年光阴也转瞬即逝，更何况有的人四五十岁就挂上墙了呢？所以我们应当警觉，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等生命结束时我们该到哪里去，又该依靠谁？难道还要这样生了死，死了生，没完没了的在生死苦海中轮回不休吗？我想每一个生命都不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升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心。在此我特别声明，念观世音菩萨和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再说一遍，念观世音菩萨和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们都是在极乐世界接引和教化众生的圣者，他们的名号都有无量的功德和无比的加持力量。称念他们的名号，最能发挥我们本有的光明，消除业障的黑暗。不依靠他们的慈航普渡，我们无法越过茫茫无际的生死苦海。犹如一粒沙子掉进水里就沉，而千万斤的大石头放在一艘大轮船上，石头不但不沉没，还能运往别处。石头好比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大轮船就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慈悲广大的愿力。我再强调一点，无论念观世音菩萨 还是念阿弥陀佛，一定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若是只求世间福报，不知道回向极乐净土，那就等于拿一块大金砖去换一个小铜板，太亏了。如果我们能够升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志向，我们不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也会保佑我们吉祥如意，因为我们在实现他的心愿，这是对他最大的供养，最好的恭敬。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这有限的光阴，来体证无限生命。莫学无啊，本是一个苦恼凡夫，蒙三宝加持之力获一书，多年来感恩观音地藏垂慈生活如意，非常幸福，报身恩我才言唱和把古书，不然生就衰终生苦，将肺腑之言全部说出，尊圣贤教诲，把您劝阻，弘扬观音精神，指点迷途，并称只归净土，莫再让贪嗔痴三毒来染污，望诸位持善聚恶，早登绝路，快乐无忧，福慧具足，朋友们，演唱这个节目我诚惶诚恐，因为佛在经中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甚深无量，不光小智小慧者无法测度万一，就是行愿广大的普贤菩萨也不能测度一毛一地，更何况我这个没有智慧的凡夫，又怎么能够弘扬出菩萨功德的百千万亿分之一呢？所以我只有带着深深的惭愧，深深的感恩，深深的崇敬之心来称念菩萨的名号，表达我心中最崇高的礼赞。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理事圆融变大千，心无挂碍气运转，一心称名得加持，各随所求愿皆满。